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到二十四节，请大家把教会圣经翻到786页。教会圣经786页，马太福音六章十九到二十四节。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，因为地上有虫蛀，有锈侵蚀，也有贼挖洞来偷。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虫蛀锈蚀，也没有贼挖洞来偷。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如果你的眼睛健全，全身就都明亮。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，全身就都黑暗。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，是多么的黑暗。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主人，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。
谢谢 Rose， 然后再次欢迎各位，尤其是新来的朋友们，如果今天是第一次，包括线上的朋友们，我们特别高兴你们跟我们一起聆听神的话语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打开马太福音第六章。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找到单章，里面有一个大纲，也会帮助大家听。那么在教会建筑的周围都是伦敦最有名的金融大厦，对不对？那我估计所有这些银行和保险公司，他们都同意下面的原则：多样化的投资，也就是不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，多样化的投资，对不对？我们明白这一点，根本不需要作为 Katie 啊，还是作为这些风险管理的专家，不需要了。这个原则相对来讲比较容易懂，但这个原则我们是否要应用在属灵的领域呢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是否要做平衡的投资呢？在你的投资上，是否能看出你是天国的子民？今天我们考虑天国的子民要一心一意，但其实最近两周我们已经开始想到这点。你想一想，行义不是为了讨人的欢喜，而是为了得到天父的赏赐，对不对？一心一意讨他的欢喜，而不是讨别人。或者上周我们也思考天国的子民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的祷告优先次序呢？我们在祷告要以神为首。那么今天耶稣开始谈到金钱，如同按揭贷款顾问说，请提供流水，银行流水，请提供你的资产清单。耶稣想让我们省察反省我们的志向，我们的财产，让我们思考我们平时如何花钱。很有意思，耶稣，我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，如果你是最近才加入，然后可能正在探索基督信仰，像 Tom 说，我非常欢迎你们在我们当中。如果你读福音书，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常常提到金钱这个话题，不是因为他要我们的钱，不是，当然神不需要我们的钱，原来都是从头而来的。耶稣不是要你的钱，而是他知道他如何，我们如何看待钱何等的重要。按照圣经，有钱不是问题，爱钱才是问题。按照圣经，拥有资产 不是个问题，但汲取财富为了满足自己其实很危险。那么从东山宝训一开始，我们明白耶稣的标准非常高，远远胜过那些法利赛人，也就是那些当时特别看重神律法的宗教领袖。按照耶稣完全的义，完全的义是涵盖一切的。所以说我们如何投资，作为一个属灵状况的晴雨表，也就是换句话说，你的投资上，在你的投资上可以看出你的灵命状况到底怎么样。那么今天的经文分段比较清楚，比较简单，我不知道刚才 Rose 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，明白耶稣所讲的原则不是很难，但把这原则活出来，那这是另外一件事。那么让我们一起看耶稣所提的三个问题好不好，单单上三个点都是经文中的三个问题。第一，你的财宝积聚在哪里呢？我再读一下19到21节。你的财宝积聚在哪里呢？不可为自己在地上积聚财宝，因为地上有虫蛀，有修青石，也有贼挖洞来偷。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天上，那里没有虫蛀修石，也没有贼挖洞偷来。你的财宝在哪里呢？你的心也在哪里？那我想做一个试验好不好，有一个投资的机会，然后有三个选项，你会怎么投资呢？第一，用10万英镑，你可能没有10万英镑，但是有人给你10万英镑好不好，然后你可以用10万英镑能买能装一个仓库的月饼好不好，那么多月饼，有一些弟兄比较食欲食欲比较大，你们哇好可以，那么多月饼肯定不够了。但是额外的条款你一定要注意，这些月饼是去年的货，已经过期了，你想买吗？第二个选项，最先进的高科技的电池，体积小，容量巨大，也是下一代苹果 iPhone 已经会就选用的那个技术，也是同样的代钱，同样的价钱，10万英镑可以买一匹这些电池。拿不定主意是不是？月饼、电池，有没有人想选择月饼？其实第三个选项，你可以选择把这笔钱奉献给福音事工，要么是跨教会机构，还是当地教会，他们会用你的10万英镑来建造教会，激励基督徒活出天国的义，把福音传开，扩展神的国。那么选择第一还是第二，这个决定相对简单，对不对？即使你特别喜欢吃月饼，大家都知道已经腐烂的月饼没有任何价值，但其实说白了，30年后这些电池也肯定过时淘汰了。那你的财宝积聚在哪里呢？地上还是天上？地上的财宝都会腐烂。那么下一次你发现你的衣服被虫蛀了，或者自行车生锈了，或者什么什么别的，不要停留在挫折感，而再一次被提醒地上的财富是短暂的。没关系，这个毛衣不好看，其实我没有故意的穿，但是上午孩子让我说啊，你爸爸你穿这个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提醒我这个生命是短暂的。那么下一次你羡慕媒体放在聚光灯下的明星和富翁，咱们要纪念 无论他们多么精明地投资他们的财产，到了最后离开这个世界，他们无法把任何东西拿走。但不要误解，耶稣并不是禁止我们有金钱，他不是禁止我们有财产。其实圣经很积极地鼓励我们学习马懿的榜样，未雨绸缪，为将来可能有的突发情况做准备。未雨绸缪，这是 Tom 告诉我的一个词，未雨绸缪。当然可以考虑将来存钱，但问题是我们的心在哪里呢？你看第二十一节，你的财宝在哪里，你的心也在哪里。回到那个实验，买电池还是奉献，其实没有那么非黑即白。你想一想，也许你投资电池，要不了多久你赚了一笔大钱，到时候你可以把好几百万奉献给福音事工，那就更祝福天国的扩展，对不对？问题不是财富，而是我们的心。到底什么触动我们？什么让你兴奋和激动？我不知道你怎么样，但最近我意识到我很少想到天上的财宝，很少。那么天上的财宝是什么呢？其实这不是登山宝训第一次提到赏赐，你记得没有？五章十二节，回顾看五章十二节，五章十二节说什么？受迫害的时候，耶稣说你们应该欢喜快乐，因为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然后前几周我们听耶稣说，你父在隐秘中查看，必定报答你。那么天上的财宝具体是什么呢？到了新天新地才确信，但至少就包括五章三到十节八福所提出的承诺，成为神的儿女，承受地图梦怜悯的安慰的宝祖等等等等。那么上周我们也考虑到以神为首，看重神的名，看重神的国，看重神的旨意，行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一样。那么弟兄姐妹，你的财宝积聚在那里呢？我们最关心的是什么呢？到最后我们在地上所积累的，像那仓库里的月饼，最终是没有价值的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相反，现在借着祷告，通过花钱花时间的决定以神为首，那我们可以确信，我们可以确信到了新天地，父神对你的称赞，良善的仆人，你做得好，良善的仆人，你做得好。品质价值是极其重要的，我们的志向影响一切。然后这是22到23节所解释的原则，让我们接着往下好不好？看耶稣第二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什么？你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呢？第二十二节，眼睛就是身体的灯，如果你的眼睛健全，全身就都明亮，如果你的眼睛有毛病，全身就都黑暗，如果你里面的光变成黑暗，这是多么的黑暗。刚才我们比较一下天和地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这个对比转成光和黑暗。我不知道大家对耶稣的比喻理解了没有，也许第一次听有点难。他想强调我们如何使用自己的眼睛带来巨大的影响，我们如何用自己的眼睛带来巨大的影响。眼睛像一个窗户，你想一想，如果窗户朝着太阳， 整个房间怎么样呢？被照亮，不只是那个窗户本身，如果朝着太阳，那整个房间受影响，对不对？那么同样，要是窗户被挡住了，整个房间陷入了黑暗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的眼睛让光进入房间，我们的眼睛要让神的光进入我们的心，会影响到一切。那你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呢？这里我值得再次强调，在天上积聚财富并不意味着我们一定要故意的过苦日子，不是。问题是我们的眼睛盯紧在哪里，我们的志向会影响一切。你与父神的关系算生命中其中的一个因素吗？还是这是生命驾驶的位置？我们与父神的关系在我们生命中驾驶的位置。你在伦敦最关心的是什么？五年之后，你希望到时候已经得到了什么呢？五年以后，我想再来做一个试验，好不好？帮助大家省巧自己的心。我觉得看这些原则，表面上简单，相对简单，但是有没有把它真正的消化？这个试验怎么样？我们自己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呢？假设下面的三个选项。但是这三个选项只能得到其中的一个，好不好？你不能选择两个，你会选择哪一个呢？第一，五年之后你父母对你特别高兴，非常自豪，我的孩子那么优秀。第二，五年后你生活条件好得不得了，现在过得很舒服很豪华，一定搬家吧。最后一个选择，五年后你的行为，尤其是你内心的态度，比现在更像耶稣那样，和你做世上的光这个身份更相称。那么当然我知道如此的选择常常没有那么二选一，非黑即白，但要是该选择其中的一个，我们就可以弄清心中的志向到底是什么。弟兄姐妹，我们是不是容易自欺欺人？或者只是我自己？有时候我们必须做个决定，我们才发现我们的眼睛到底定睛在哪里呢？若眼睛没有朝着神的光，里面的光变成黑暗，这是多么的黑暗。这不是一下子，这一般是逐渐发生的。可能刚开始我们很热心为主而活，但慢慢我们的眼睛不知不觉的不是盯紧在耶稣的身上，不是看重神话语所启示的，然后一切受影响。归根到底，咱们要反省耶稣最后的问题，你的大老板到底是谁呢？我们继续看第24节。一个人不能服侍两个人主人，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，你们不能服侍神又服侍金钱。有可能我们一些人正在想，耶稣不对了，我就有两个老板，恐怕你现在半工半读，有大学的老师也有打工的老板，那耶稣不对了吗？别忘了，耶稣活在有奴隶制的时代，跟18、19世纪黑人奴隶制度相比确实很不一样，但同样耶稣当时的奴隶也绝对不能兼职做工，肯定总是对主人唯命是从。不能说啊，主人现在 实在对不起啊，我另外的主人现在有事情，我明天再做好不好？我知道基督徒都很愿意承认耶稣做王，感谢主。最近一周有两个新的朋友，就是第一次做这个决定，把耶稣放在首位，承认耶稣做王，特别好。但我们是否把他当作我们生命中最大的老板呢？可能觉得的时候我们啊愿意做，但是十年之后呢，我们现在能不能说啊，耶稣他是我最大的老板？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常常像是在空中抛接五个球的游戏 juggling， 然后我们的信仰只作为其中的一个球？本来我在想是不是我可以把一些球，然后我觉得算了，然后有胜算可能很危险，所以没有做就挺好。但是你可以想一想，五个球其中的一个是信仰，另外一个工作，还有家庭，还有爱好等等，找对象，五个球，十个球也可以，但其中的一个，或者三个球很重要，但是只是其中的一个。这样对待耶稣是不是意味着他不是你的大老板？其实这常常比较微妙，并没有那么明显。不是说这个人参加了多少教会的活动啊，他一定刚才参加那个祷告会，不是。不是说这个人奉献多少的钱，但有时候生命中有一些时刻，如此的道理突然变得显而易见。我举三个例子。第一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都是三个，但是是第一，你最近正在面对撒旦很强烈的攻击，老板让你对公司有一些修改数据，说白了就是做假账。在伦敦会发生吗？有可能。那么拒绝可能会意味着失去将来晋升的机会，甚至被炒鱿鱼。那这诱惑难以阻挡，难以抵挡。你很清楚这样行为绝对不讨神的喜悦，那最后怎么样呢？会不会妥协？这取决于你的大老板到底是谁。第二，你要做的某一个决定很有可能会让生活水平降低，要么是搬家离开伦敦，甚至回国。这决定你依然愿意做吗？如果你做这个决定，很有可能你的生活水平降低。要是看待将来，你最根本的前提是一年比一年的更富有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，那很有可能就是不是我们就不愿意做出如此的选择。一个人最看重什么，就能让我们看出我们的大老板是谁。或者谈恋爱，选择跟哪一个人谈恋爱，我们最后的决定，什么是最影响做这个决定的？反正第三个例子最简单，我们的可支配收入。回顾上个月你所花的钱，分析你的银行流水，从我们如何花钱的决定，能不能看出我们最大的老板是谁？也许你正在想 Henry， 你干嘛总是让我们有愧疚感？我们不是福音之家吗？怎么听起来那么律法主义？其实我没有说你的银行流水一定要百分之多少，没有，但是听起来还是有一点律法主义，是不是？你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。其实这次系列讲到，我听一些人说感觉没有特别提神的恩典，我们不是福音之家吗？弟兄姐妹，不要忘了登山宝训第一个要让我们有的回应是什么呢？悔改。你记得没有？第一周 讲到洗礼的第一周，耶稣开始传道说什么呢？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珍惜神的恩典。没有，你们应当悔改。然后第二周登山宝训第一句话，心灵贫乏的人有福了，因为天国是他们的。所以如果你听今天的经文，你感到我不够了，我花钱一定没有完全讨神的喜悦，这是对的。如果你继续有谦卑的心说主啊我不配，那就更好了。不管你是基督徒还是正在探索基督信仰的，我们不要误解马太福音五到七章的内容，不是如何进天国。我再说一遍，不是你要如何进天国，不，靠自己的表现，我们永远进不去天国的大门。如果你觉得啊，我可以用我的钱用得特别好，做好的管家，在投资上做特别好的决定，然后神一定会见到你，你误解了。不，神所立的王在告诉我们，天国的义是遮盖一切的，包括我们如何花钱。天国的子民要怎么样呢？一心一意。我们愿不愿意完全活在耶稣的权威之下呢？耶稣是神所立的王，我们愿不愿意坐在他的权威之下呢？这跟世界的标准截然不同，这跟世界的智慧太不一样。我们根本不需要多样化的投资，基督徒要把所有的鸡蛋放在耶稣的篮子里，不是一个球，是我们要把反正球鸡蛋，我们不要把一些鸡蛋放在基督信仰，然后把一些在儒家思想的孝顺父母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一些世人的一些智慧。没有，我们要把一切鸡蛋放在基督的篮子里。弟兄姐妹，在我们的投资上是否能看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呢？当然不要停留在感到被责备有愧疚感。其实我个人预备的时候，我确实被加薪，我脚踏两只船再次被揭露出来，但其实悔改是一件非常积极的行动，你知道吗？毕竟当我们悔改，我们从一个主人转向另一个主人。那么这几天我再一次提醒，被提醒，把金钱当作我们的老板非常愚蠢。金钱算怎么样的一个大老板呢？我相信我们一些人之前遇到过非常不像话的老板，也许你现在的老板就这样，如果他在这里有点不好意思，但我告诉你，他那个人没有金钱那么可恶。作为老板，金钱是奴役人的、逼人的、为他干活的老板，极其的操控人的，也欺骗人。他不会让我们感到真正持久的幸福，即使他给我们很多的承诺和期待，到最后他一定给不了你想要的。那么在讲到的开头，我提到教会周围的建筑都是金融大厦，那么里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，这里可能现在没有，其实可能有，因为他们是为金钱而活，礼拜天还在上班，但是里面的这些人明天，我估计大部分人已经相对富有，但我估计只有一小部分人心里感到知足，只有一小部分人。我们这里的人真不可思议，咱们基督徒太容易被欺骗，我们干嘛以为有钱的人有财富给的自由？可能你每次来到教会，来到这个建筑，你经过这些大厦，我很羡慕那些在那里工作的啊！如果我跟他们一样，太高兴了，太开心。我现在怎么这样吃苦？其实没有，他们所谓得到的自由，其实没有自由，因为他们饮鸩止渴， 像喝海水之渴，不行，越喝越渴。当然也不只是那些已经有钱的人作为金钱的奴隶，当我们没有钱感到很贫穷的时候，我们也要小心金钱迷惑的力量。不管现在有多少钱，朋友们，咱们要意识到金钱作为最坏的老板，他所给的薪水有点像大富翁游戏里面的钱。你带了吗？肯定没有，因为没用，除非你玩那个游戏。不管我们积聚多少世上的财宝，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绝对无法把这些拿走。金钱给不了他所承诺的。要是你知道某一家公司用大富翁的钱给公司，你依然愿意在那里打工吗？感谢主，借着整卷书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作为最好的大老板。但最后一分钟，让我们简短地把眼睛盯紧在耶稣的身上，珍惜。我们只是要悔改，我们要珍惜，珍惜最好的老板。为什么耶稣作为最好的老板？他以神以身作策，他以身作策。你是不是喜欢为这样的老板工作？他不只是下命令，他是自己立个榜样，然后愿意跟着他。耶稣怎么样呢？他一心一意地为父神而活，他的财宝没有积聚在这个短暂的世界，他没有用他的权力来赚得全世界，他过了一个朴素的生活，甚至他愿意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一会儿要领受圣餐，再次被提醒，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是为了实现神的旨意，父神的旨意。他愿意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，来使我们可以进天国。我们当然不能靠自己的表现，但是他的表现是非常的非常的奇妙，一次也没有犯过罪，一次的没有为了自己的积聚财宝在地上。他看重的是天父将要给的永远的赏赐。那么为这样的老板干活怎么样呢？你愿意吗？平姐，我希望我们继续反省三个问题。你的财宝积聚在哪里呢？你的眼睛定睛在哪里呢？你的大老板到底是谁呢？平姐，耶稣呼召我们跟从他，我们真没必要做多样化的投资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他的篮子里，一心一意的为他而活。那么我现在不做一个结束祷告，我希望我们可以自己花一点时间来反省，省察自己的心。然后你可以看到单张上有一个问题，今天的讲道让你有哪些最大的提醒，有哪些最大的鼓励呢？我们今天我们不会分小组讨论，我们待会儿正式聚会完了之后，我们会挪到 St. Peter's 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继续讨论。我相信我们有很多可以值得去用爱心彼此勉励的一些鼓励，但是我们先自己默想，自己省察自己的心五分钟，然后我会介绍下一个环节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有自己的时间了。